好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来先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和机会，让我们能够以这样的形式一起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从那昔日看顾保守我们直到如今的主。主啊，虽然我们外在遭遇逼迫，遭遇患难，虽然我们失去会堂，我们失去我们的牧者，主啊，但是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你一直借着你自己的话语，透过你大能的作为，主啊，你不断的在带领，在牧养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为此来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今天我们仍然要来敬拜你，我们仍然要来寻求你的面，我们仍然要来聆听你的话语，恳求主你亲自施恩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主啊，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虽然以不同的形式在你的面前来聚集，但是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恳求主亲自将你所启示的真理简明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主啊，使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的生命被你来建造，使我们在认识你真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与你有那更深的联合。主啊，恳求你赐福给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恳求主赐福给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儿女。我也恳求主，你用你的宝血来厚厚的涂抹遮盖，洗净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不洁和不义。主啊，你除去我们来到你面前一切的拦阻，因为你是那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主啊，你赐下那悔改的心，给每一个愿意向你悔改的儿女。也恳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能够在你的里面。赐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祈求，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海德堡要类问答的第七个主日。那么在过去的六个主日呢，我们对于人的愁苦是什么，包括我们看到人在愁苦当中，我们需要一个完美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需要我们需要这样一位中保，他能够来为我们成全这样一个救赎之恩。那么在上个主日呢，我们分享的是海德堡要类问答的主日六。那么在主日六当中呢，我们看到主要的信息就是阐明，唯有那耶稣基督才是符合神完全标准的唯一的完美的中保。那么也就是神从创世以前。就应许给我们的那一位中保。那么当这一位中保出现的时候，当我们又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是处于堕落，是处于失丧的这样一个光景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又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那我这样一个败坏，我这样一个堕落，我这样一个失丧的人，面对上帝所为我预备的这样一位完美的中保，完美的救主，我如何才能够与这一位中保去建立一个关系？那么我个人以及我们整体，我们应该如何在基督救赎的工作上有份呢？我相信这个问题是每一个寻求救恩的人，渴慕救恩的人，我们应当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借着海德堡要类问答的第20问到第23问，我们来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主题信息，就是信心与救恩。那么我们来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人如何得救。那么海德堡要类问答20问是这样说的，因着亚当众人都灭亡了，是否因着基督众人就都得救呢？那么这里呢，作者他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在亚当里面众人都灭亡了，那么这是一个我们都承认并且接受的一个事实，就是因着亚当一人的犯罪，那全人类都落在了罪恶当中。人在上帝面前除了犯罪什么也不能做，那么这是人类的真实的生命的光景。那么我相信也是我们每一个寻求救恩的人，我们对自己真实生命光景的一个基于圣经的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认性，我们是全然败坏的，我们是全然失丧的。因着亚当的犯罪，我们也在上帝面前成为了 被咒诅的这样的一群人。那么既然基督他是上帝为罪人所预备的中保，预备的救主，那么因着亚当所有人都灭亡了，那么是否因着基督所有人就都得救呢？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平时去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我相信呢，我们可能需要对于这样的问题有一些简单的梳理和思考。对于谁能够得救这个问题呢，曾经在教会历史当中出现了几种相关的救赎论的说法。那么有一种说法，我们把它称为普救论。那么顾名思义，普救论的意思就是主张所有人的灵魂最终都会得到救赎，因为基督的救赎是普及全人类的。那么这里它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死，耶稣基督他的道成肉身，他的死他是为了全人类而做的。所以全人类在耶稣基督里面终必会得到最终的救赎，或者完全的救赎。那么这个普遍的救赎观点呢，或者是普救论，它最早是在教父时代是以奥里金为代表的亚历山大教父他们所提出来的。那么无论你信或者不信，无论你是十恶不赦的大恶人，你还是追求良善公义的好人，那我们最终都会得救，没有一个人会失丧，跟我们的身份、地位、行为、有没有任性等等外在的条件一个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这样一个宣告里面，这样一个宣告里面他宣称的是救恩是唯独在乎耶稣基督他所做成的。当然我们乍一听上去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认真的再去往里面思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所倡导的是一种自动得救的这样一种救赎论，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所有的人成就了救恩，那么所有的人因着亚当堕落的人，那么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会自动得救。那我们把它称为是一个自动得救的这样一个救赎观、救赎论。那么这样的救赎论它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那么我们可以举一些圣经的例子，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3:17-18里面说到，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一点，有两种人，一种是被定罪的人，一种是不被定罪的人。那么约翰福音的3:36里面又提到，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的身上。那我们就简单的举这两个圣经的经文，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向我们显明，启示出来的真理是，不是所有的人他在基督里面都会被得救。那么有的人是得救的，有的人是不得救的。那么如果有人问我们是否所有人都能得救呢，那我们就显而易见的知道答案是不能。那么还有一种教导，它跟普救论是有点类似，但是又不是普救论。那么这种教导我们把它称为阿米念主义式的救赎观。那么他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呢？他说的确不是所有人都会得救他肯定这一点，他说的确不是所有人都会得救，他承认有失丧的也有得救的，但是他仍然持守的一个信仰的根基是，基督他是为所有人而死，为全人类成就了救恩。那么现在好了，面对全人类都是罪人，都是堕落失丧的人，那么今天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这样一个救恩，是为全人类成就的，那么这个救恩今天摆在你的面前，你需不需要接受这个救恩呢？那么这个决定权就在于了人自己。意思是什么呢？我可以决定我是不是要选择救恩。 那么这个这个就是救恩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只要你愿意得救，那么呢你就能够得到成就。我们说这样一种观点呢，可能在现代来讲，在教会里面可能是是比较流行的一种说辞，一种说法，就是只要你愿意得救，你就能够得到这一份救赎，得到这一份救恩。那么阿米念主义的这样的救赎论，它强调的是人人都有得救的机会，关键取决于你个人的意志是否愿意被救赎。那我们说这样一种教导呢，它也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和启示的。那么这样一种阿米念式的救赎论的教导，它从本质上是否认了人灵性死亡的真实光景，还有呢，它否认了圣灵在人心在人的内心当中啊工作的这样一种必要性。那么关于这点呢，我们在稍后点我们会有更加详细的一个讲明。那么关于谁能得救呢，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启示的教导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的一章第四节。那我们去年王牧一直给我们讲以弗所书的主题信息，那我就用一章的四节经文给大家稍微的有一些讲解。一章四节里面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么谁能够得救呢？给一个很简单明了的答案，就是唯有在基督里被上帝拣选的人，才能够得到救赎，才能够得到救恩。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决定权不在于我们做出要选择相信耶稣基督，不在于我们做出决定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那么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这个决定权是在于神在创世以前，他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对我们的拣选。我们也可以说是上帝主权的恩典，在创世以前，在我们这些全然败坏无有指望的人身上的一个彰显，是神主动的爱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因此基督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终极的安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去思考我们每个人所蒙受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对于救恩有这样一个清晰的这样一个认识。一个没有经历在灵魂深处对自己绝望的人，他是没有办法更深的去认识上帝的救恩有何等的宝贵。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们之所以能够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之所以可以来到他的面前称神为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来赞美来侍奉他，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那么是上帝他在创世以前，他主权的恩典就临到了我们，使我们可以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地位和身份。那么在我们认识，我们看到海德堡要理问答，它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救恩的次序。那么一个人他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明白救恩呢？去认识救恩呢？看到自己去认识救恩呢？他必须首先看到他是一个需要救恩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海德堡要理问答一问到第四问，他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人类愁苦的问题。那么人类一切的愁苦外在所表现出来的形式都不一样。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拿夫妻之间的关系来看，我们常常会吵架，常常会为一件小的事情然后破口大骂，甚至是大打出手。那么这就是一种愁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种表现。但是愁苦的外在表现它是以这样一种形式显明出来。那么愁苦的本质是什么呢？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去思考的问题。一切外在愁苦的根本所在，那就是人的罪，那就是罪，罪使人的生命产生了愁苦，罪使人的生命 落在了愁苦当中。作为一个需要救恩的人，需要一个需要看到一个需要救恩的人，一个认识救恩的人，他一定是对自己的生命本相有一个符合圣经启示，符合圣经启示的这样一个客观，怎么说，一个很真切的这样一个认识。我就是这样一个愁苦的人，我就是这样一个全然败坏没有指望的人。所以当耶稣基督的救恩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深切的感受到，主啊，我需要你的救赎，我需要你的救恩。那么基督他就是为我们这样的人而死，并且是在创世以前他就为你而死，为我而死。那么这样一个福音所给我们带来的安慰那是极大的。当我们去思想像我这样的一个罪人我何竟能够蒙受上帝如此的怜爱。在我还做罪人与他为敌的时候，基督他就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当上帝的时候到了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认信我们的信仰，能够成为基督的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那么我们还要说基督谁能够得救呢？就是那一些在上帝的预旨当中被预定拣选的人，他会能够得救。那么我们所能够明白这样一个真理，还会对我们的实际信仰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影响就是在于我们传福音的方面。那么预定论呢，可以可能有人会觉得预定论可能会让人更加懈怠于传福音的事工，因为我们都可以想，既然上帝已经预定了某某某某某人要得救，那么我不去传福音，那么这个人照样也会得救。当然我们不否认可能有一些的人思想是这样的可能是为自己不传福音找一个借口，我不传福音，那么当然还有别人当然如果他是上帝预定的，那么他最终还是会得救。那么这有当我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以斯帖记当中的莫迪改对以斯帖所说的话。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哈曼起来去逼迫犹太人的时候莫迪改就让人去对以斯帖说说让他能够出面，能够在王面前为犹太人求情。那么以斯帖他就说了他一些理由，他说我现在不能够进到王面前去因为有的规定。那么莫迪改他就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但是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那我就想到其实传福音呢，它是上帝给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的这样一个命令和使命。那么从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自身所蒙受了这样一个救赎的恩典蒙恩之后，我们都被这个救恩所感动，我们都看到这个救恩是多么的宝贵。我们也看到身边有那么多不认识的人他们还活在罪恶当中。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越是对救恩有真实清楚的认识，我们越愿意去传讲福音。那么预定论呢，它不仅仅不会使我们懈怠于传福音，反而使我们对于传福音的事工呢有更大的热情和激情。因为我们始终相信我们的传福音一定是会有果效的，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在这座大城当中预定拣选了属他的儿女，但是现在还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传福音的一个力量和这样一个热情，我要去火热的传福音。虽然我不知道谁是上帝所拣选的，所预定要得救的，但是我深信在这群人当中，在这个城市当中，在这个国家当中，有那上帝的百姓还没有认识上帝。所以我们说预定论它给我们一个给我们更大的热情，使我们能够去传福音。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关于谁能得救的这样一个范围的，就是耶稣基督里面预定拣选的人他能够得救。那么这是一个得救的范围。那么得救的这样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得救的方式 在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二十问里面，刚才说的是，只有那些借着真信心连与基督，并且接受他一切恩惠的人，才能够得救。那么这个救恩虽然好，如果你不愿意去接受，那你能够得救吗？那么信心是连信心是连接一个罪人与基督救恩的一个管道。那么透过信心的连接，基督的救恩才能够在一个罪人的生命里面产生那救赎的果效。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二十问的这个答案，就是因信称义，赖恩得救。因信称义，赖恩得救。那么什么是因信称义呢？因信称义就是我承认，我相信，我接受自己的全然败坏，我是一个完全在道德上面，在属灵上面，我是一个完全破产的人。那么这是对于自己生命本相的一个认识和接受。那么我也相信自己在得救的事情上面一无所能，毫无指望。这是一方面的这样一个一个认识，一个认性。那么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相信，我接受耶稣基督这一位完全圣洁、完全公义、无罪的中保，他为我这样的罪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宝血，他挽回了上帝的愤怒。他，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这样一个救恩。我相信我没有办法凭着自己得救，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已经为我做成了这样一个救恩。那么基督的义因着信心，他归算在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身上。那么这个归算呢，从一个主体的角度来讲呢，这个义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义是在基督里的，或者说这个义它是基督做成的。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全然败坏，我们没有义可言。从主体的角度来讲呢，这个义是基督做成的，他在地上他被动的顺服，在一切的受苦当中呢，特别是在他的受死里面，他都是选择顺服。那么他的顺服以至于我们的罪能够被赦免。那么他主动的顺服呢，这是他通过他被动的顺服呢，我们的罪被赦免。通过他主动的顺服呢，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为义。那么基督的义就因着信心加给每一个信靠他名的人。所以我们说如何才能够使基督的救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发生救赎的果效呢？就是透过信心这一个渠道，这一个管道，我们才能够使基督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这是得救的方式，我们说是透过真信心。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得救方式可言。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我们也看到，有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就问耶稣说，夫子，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救呢？那么在他的问题当中，他反映出的，他对于得救的一个救赎论就是，我如何透过我的好行为才能够得救呢？那么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全然败坏的人来讲，他在上帝面前所有的行为都完全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你再好的一个行为，在上帝的眼中来看，他仍然是带着罪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凭着我们的好行为能够获取这份救恩。我们唯有凭着单纯对基督所完成的救赎之功的信靠和相信，那么救恩就会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么这是得救的方式。我们再来看， 刚才在二十蹦当中说，只有那些借着真信心连与基督并接受他一切恩惠的人才能得救。我们说这个得救的渠道是透过信心，我们相信就行，我们相信，我们接受，我们就可以得救。那么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那么什么是真信心呢？真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人得救的必要条件啊，人若得救就需要真信心。那么什么是真信心呢？在第二十一问当中呢，作者就对于真信心他有一个阐释。二十一问，什么是真信心？真信心不仅是一种确实的知识，借此我认定神在圣经中向我们所启示的一切皆为真理，也是一种坚定的信靠，是由圣灵通过福音在我里面做成的工作，使我确信唯独出于神的恩典，唯独因基督的功德，就白白地将赦罪及永远的公义和拯救不仅赐给别人，也赐给了我。那么真信心呢，它是有三个要素。什么样的信心才被称得上为真信心呢？它是有几个条件的。那么真信心的第一个要素是确实的知识，确实的知识。那么信心它会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盼望，做事情的动力和力量，但并不是所有的信心它都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真信心。那么这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从某一种角度上来讲呢，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活着，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需要信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世人他们说我们相信明天会更好，所以明天会更好的这样一个我对明天会更好的这样一个信心会给我带来生活的盼望。那么还有的人说我相信只要我付出那就一定有回报，所以我要辛勤努力的工作劳作做工。那么他相信他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那么这样一个信心呢，使他更加辛勤的去做事情。那么还有的人说呢，我相信这个金钱可以给我带来幸福，所以呢我要努力的去挣钱。我们看到这样一种信心呢，它是建立在人类的常识经验上，人类的主观意识形态上。那么这样的信心我们把它称为这样的信心呢，我们不能把它称为真实的信心，因为这些信心它的根基是建立在不断改变的不断更新的，它是不确定的这一些因素的基础之上。那么圣经里面所强调的真信心它是什么呢？那么圣经所强调的真信心呢，它不是建立在这些随着时间世代环境而不断变化的事物之上。那么真信心是建基在确实的确定的上帝话语的根基之上。我们说真信心它之所以是真的，因为它是有根有基的，它是建立在上帝永不改变的启示出来的真理的基础之上。我们每个人必须明白一些知识必须明白一些关于上帝和福音的知识，那么这一些知识就是我们信心所建立的基础。那么比如我相信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是真实的，是对的，是上帝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信心所建立的一个根基，那就是上帝的话语。那我这样一个信心不是基于我对于上帝话语的理解所以我相信，那么这信心是基于我相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出来的话语，所以它是永不改变的，因为上帝他是永不改变的。所以真信心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它是建基在确定的真理的基础之上。所以在我们的实际的信仰生活当中呢， 我们会遇到一些很多的，会遇到很多的挑战。那么，比如说，我们对于圣经当中有很多难解的，难解的经文，难解的圣经。那么，当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用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常识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时候，那么往往会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让我们产生一个怀疑。那么，真信心的第一个要素就是。信心它不是建基于我对于上帝话语的理解，我理解了之后，我才相信它是真实的。那么真信心是建基于我相信这就是上帝所启示出来的话语，所以我仍然相信它。那么面对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所没有办法去理解的许多的经文，那么我们应该选择怎么做呢？那我选择是我仍然要相信他，即便有许多的事情是我没有办法明白的，即便有许多的经文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但是仍然选择相信他，这是真信心的一个表现。那么还有呢，在我们的生活的经验，我们的生活的经验可能时常会与圣经当中的一些启示和教导会产生一定的冲突。那么当这样一种冲突产生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选择呢？我们是选择相信圣经的话语呢，我们还是选择相信我们的经验和常识呢？那么这也是对于真信心的一个真信心的一个检验。那么真信心呢，就是即便我生活的经验我生活的境遇和这个经历与圣经的启示的真理是不相合的，是有矛盾的，是有冲突的，但是我还是选择去相信圣经的话语。那么这是真信心的一个表现。所以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养成一个看事物的一个角度，就是建立以圣经的角度，以上帝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件事情。这是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去培养的这样一个思维思考的模式。当然我们不是为的是更不是更多的从理性的思辨和分析上面我们去做这件事情，我们而是要从上帝的荣耀和神美善的旨意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想跟弟兄姐妹有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可以来检查我们的信心，你信心的基础是什么？那么你的信心是建基在什么地方？你的信心是建基在自己的理性上面呢？自己的认识认为上面呢？这个世界所给我们传递出来的信心上面呢？你的信心还是建基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建基在耶稣基督里面呢？那么这是我们需要为需要自己的生命里面有这样一个警察，信心的基础是什么？我们都看到上帝透过这样一次逼迫，使我们每个人的这样一个信心的工程它都显明了出来。那么在没有逼迫都像是大有信心的人，但是当真实的逼迫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显明了出来。那么上帝他透过逼迫，透过环境，透过试炼，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来显明我们每个人信心的工程是什么样，你的信心的根基到底是立在哪里。那么神要借着逼迫显明那一些虚假信心的人，那么神也要借着逼迫炼尽那一些有真实信心之人的信心，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所以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呢，我们要更多的去思考，更多的去看上帝他作为的 美意在哪里，它作为的目的在哪里。同时呢，我们还要不断的来提醒自己呢，就是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呢，仇敌他要毁坏的也是我们的信心。那么仇敌要毁坏的也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看到当在亚当他的失败当中呢，亚当他的失败当中，他是如何在试探里面然后犯罪得罪神呢？是出于对上帝话语的不确信。那么魔鬼是如何来试探亚当和夏娃呢？就是通过动摇他对上帝话语的信靠，透过动摇他对上帝属性的信靠，对上帝命令的这样一个信靠。那么耶稣基督他是如何在试探当中又得胜的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得胜的秘诀是在于他对于神话语单单的相信，单单的信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信心的第一个要素，它是需要对上帝话语，对上帝确实的真理知识有这样一个认信，有这样一个认同，有这样一个接受。那么在这样一个很艰难的时期呢，如何能够保守我们常常的活在上帝里面呢？如何保守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呢？那么有一个秘诀，就是我们需要更加在患难当中，我们更加要殷勤的读经，殷勤的祷告，来多多的去思考和默想神的话语。那么当这次逼迫发生之后呢，我个人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我从来没有如此真切真实的体会到上帝话语是那么的甘甜，是那么的美好。在没有发生逼迫以前呢，当然也是会有感动，但是那个感动不及逼迫发生之后上帝话语所给我带来的这样一种安慰的真实真切。那么在环境和患难当中，我们从哪里得着生命的力量呢？唯有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唯有从上帝的去思考，去默想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着从上面来的力量。所以勉励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上帝真实的确定的所启示出来的圣经的真理之上，把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之上。这是真信心的第一个要素，它就是建基在圣经上帝所启示的确实的圣经真理之上。那么真信心呢，还有第二个要素，就是它不只是一种知识上的认信，知识上的认同接受，它更是一种坚定的信靠。真信心它一定会带出相应的信心的行为，我相信它，所以我愿意靠着它。那么这是一个通俗的很通俗的一个解释。所以真信心呢，它不只是头脑当中的认识，我们说知识是必要的，但光有知识是不够的。那么什么是信靠呢？就是我们必须信任、拥抱和感受我们所明白这些圣经真理的这样一个真实性、可经历性和荣耀性。那么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呢，我们所信的，它是可以经历，它是可以经历的，它是可以经历的、经历性的。那么在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有许多这样一个因信而经历上帝真实的事件。那么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么亚伯拉罕呢，他是被称为信心之父，他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在希伯来书的11章第8节里面所记载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就去了。我们说这就是真信心的要素。如何检验一个人的信心是真的呢？他不只是去认同、去接受圣经的启示、启示的真理，他还会照着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去做。那么这是真信心，很简单的。所以对于真信心的第二个要素就是信而去做，这是真信心的一个要素。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很多人呢，他会对我们改宗宗提起改宗宗信仰的人呢，他常常会有这样一个诟病说判断说，这个改宗宗信仰的人呢都是头大身子小。那么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我们所宣称的真理，我们所相信的真理与我们实际的生命状况是不相符的。我们有这样一个真理的韧性，但是我们却没有这样一个符合真理韧性真理的这样一个生命实际的表现。我们说这是一种属灵方面的营养不良，或者说我们说这样一种生命的状态其实是一种不幸，或者说是一种也可以说是一种小幸，或者是一种不幸吧。那么没有信心的这样一种行为，雅各怎么去定义它呢？雅各说，没有信心的行为它是死的，它并不能够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带来那真实的安慰、真实的平安、真实的喜乐、真实的盼望。那么真信心呢，它一定会带出来我们对上帝信靠的行动和行为。那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局紧张的外在逼迫的风声仍然还比较紧张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我们还能够聚集在一起，我们愿意去聚集在一起敬拜去听到、去侍奉主，那么这就是一种信心的表现。那么在雅各书当中呢，雅各也对于这样一种没有行为的信心，他有一个定义说，没有行为的信心，这样的信心鬼魔也信。那么鬼魔的信心也是如此，他对于上帝、他对于神的认识的知识，他比我们人的认识应该是全备的多，应该是知道的多，更加的真实。但是他的信心，鬼魔的信心呢，他却是战惊，他却是害怕，他却是与神为敌。所以真实的信心呢，他会产生出一种在上帝里面一种全然交托的这样一种行为。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呢，我听到王一牧师讲道过程里面，他又提到人们可能会在公司里面或者家庭里面会常常会去有一个游戏互动。游戏互动就是你背对着你的家人或者朋友让你选择去躺下去。那么当你面对这样一种选择的时候，面对这样一种这样一种选择的时候，人往往会有两种表现。那么第一种表现呢，就是不敢躺。那么它里面会有这样一个会有这样一个挣扎。那么他到底能不能够接到我呢？他会不会接到我呢？那么接不到我摔了怎么办？所以当他这么去想的时候，他对于他的同事、对于他的家人没有这样一个信心的时候，他就选择的是不敢躺下去。那么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他会内心很平静的，然后很自由的，然后很平安的这样一个躺下去。那么他这个躺下去是基于他对于他的家人和朋友与这样一个完全的信靠。他相信我躺下去的时候，我的家人就会接着我相信我躺下去的时候，我的朋友一定能够接到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呢，这是何等宝贵的一种属灵的品质呢？那就是我们对于上帝的信靠和顺服，对于上帝的信靠和顺服。在每一个环境当中，在每一种境遇当中， 都有两个选择摆在我们面前。我选择去相信和顺服上帝呢，还是去选择和顺服我自己内心的想法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这样一场逼迫当中，有许多的事情是超出我们所能够理解，所超出我们情感所能接受的这样一个范畴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上帝面前去持守？我们仍然要公开聚会，我们仍然要聚集在一起，是因为我们里面对上帝有一个信号。我相信，我们相信，在这一切的事情背后，上帝有他一个更大的蓝图，为他一个更美好的计划正在展开。那么出于对上帝的信号，我们对于我们暂时没有办法理解，没有暂时没有办法明白的事情，我们里面就有了答案。那像有一位圣徒他就讲到，答案是谁呢？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信心的这样一个真实信心的这样一个要素，就是对上帝有那完全的信号。在你不能顺服的时候，你去顺服他，这是对上帝的信号。在你没有办法相信的时候，我相信他，这是对于上帝的信号。在没有办法去明白的时候，我因着信我还去顺服，这是对于上帝真实信心的这样一个表达。所以我勉励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每个人的境遇遭遇都不一样，可能魔鬼要借着环境要来动摇我们的信心，要来破碎要来动摇我们的信心，要来毁坏我们的信心。但是当我们眼睛越是看这些环境，越是看外的这样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会被动摇，会被摇动。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来透过他再去看待这一切的环境。我为着在里面的牧师，为着在里面的长老，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我常常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虽然我心里面也很思念他们，也很想念他们我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出来。但是我在上帝面前，我祷告的不是让他们尽快的出来，我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是，主啊，我愿意你美善的旨意能够在你众仆人的生命当中能够成就出来。在凡事上，我想我们应该选择的是顺服上帝的心意，超过顺服我们自己的想法。那么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都愿意我们的牧师长老他能够出来。但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样呢？上帝的心意可能我们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去明白，10年之后、20年之后或者几十年之后，在我们走过这样一个经历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会明白上帝的心意和美意。那么在这样一个不明白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选择的就是对他有信号，对他有顺服。愿意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主面前从内心深处发出，主啊，我愿意你的旨意成就，我愿意你的旨意成就在你的仆人身上，我愿意你的旨意成就在你自己的教会里面。我也相信你在继续的在引导和带领秋雨教会。可能我们从人的角度，从外在的这样一种环境的形式上面，我们可能会看到形势是不容乐观，我们看到仇敌要起来把我们吞灭掉，我们的信心就渐渐的衰微。但是我们在上帝里面，我们还是有这样一个确信，主啊，你洪水泛滥之时，你耶和华仍然是作者为王。所以我们仍然选择要聚会，我们仍然选择要敬拜，我们仍然选择要传福音，我们仍然选择要侍奉。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一个信靠的这样一个表现。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 几乎是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考验，一个试炼，一个试验。上帝借着每一件事情，无论是小事大事，在你看来重要的或是不重要的，自己家庭的事情、公司的事情、教会的事情，都或许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信心的一个考验。你的信心，你的信心有没有在上帝的考验里面被上帝练得更加崇敬呢？你对上帝的信靠有没有经过一次一次的试炼？对上帝的信靠比以前更加的多呢？你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有没有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逼迫里面更加的密切呢？我相信这是上帝透过这样一个环境和逼迫所要加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祝福，就是我们更深的与基督的联合。所以真信心它是第三个要素呢，它是圣灵的恩赐。我们说信心它不是自发的，它也不是由我们个人的意志所决定的。那么我们之所以能够去选择相信，能够做出相信的这样一个决定，相信的这样一个行为不是，往往不是因为我们愿意相信，那么而是因为信心是圣灵所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放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这样一个礼物。所以我们说信心它是一个礼物，是圣灵在人心里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上帝重生我们的作为，是透过我们所听到的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而由圣灵所在我们内心当中所生发出来的这样一个信心。所以我们说信心在本质上呢，它都是一样的，但是在程度上面它是有分别的。在圣经里面，罗马书里面保罗所提到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以弗所说二章八节里面也提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真信心的第三者要素呢，它就是它是圣灵的恩赐，它是圣灵放在每个人生命里面的，它是圣灵在人生命当中的工作。那么这是关于真信心的三者要素，就简单的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在当然我们需要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去判断去分辨，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确定确实的知识，你有没有真的明白盼望不是在自己身上，而是在基督那里呢？或者说你个人的生命当中，你是不是经历到这样一个真实的信心呢？这需要我们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去不断的这样一个审查，不断的这样一个问自己，我有没有这样一个信心。那么我们再来接下来看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所应当相信的内容。在第22问里面，当我们对于真信心呢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之后呢，我们进入到第22问里面作者说，什么是基督徒所必须相信的？那么既然我们明白了真信心是什么，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白我们也需要认识我们基督徒所必须相信的是什么。那么22问的答案就是，我们所应当相信的就是神在福音里所应许给我们的一切，也就是我们基督教不容置疑的大公信条中简略的教训我们的。那么罗马书在一章的16节里面所提到，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在这句经文当中呢，他就确定了一个人信心的对象，信心的内容就是福音。什么是一个人生命当中应当去相信的呢？那就是福音。所以说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应该相信的内容。当然了，我们会觉得福音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很完整并不是那么很容易的被完整和清晰的来界定。那么 从一个根本性的意义上来讲呢，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什么好，什么样的好消息呢？那就是耶稣基督他受死和复活的好消息。那么这是福音，是我们应该相信的内容。这是从根本的根本意义上我们来看到的，这是福音，这是我们应当相信的，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受死而复活的消息。那么从更加广义的角度来看，什么是我们应当所信的福音呢？那么它可以扩大到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整个的信息的一个总结，整个叙事的一个总结，那就是整本圣经里面所启示出来的圣经真理。那我们说整本圣经它所启示出来的真理都应该是我们所相信的内容，都应该是我们所相信的内容。我们说那有这么多的内容啊，我有没有这样一个大纲性的，有没有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可以让我能够更好的去掌握呢？是有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个问答里面就提到了信经。那么信经它是福音核心议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那么所有的信经它都是在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的根基之上而总结出来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有效的系统的详尽的完整的掌握最基本的福音核心的信息。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信经的学习。在孩子宝要理问答里面呢，作者他就是他延续教会古老的传统和理解，他教导使徒信经是福音核心议题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所以在接下来的主日里面呢，我们就会对于使徒信经我们会有很详细的这样一个一个学习，一个韧性，一个理解。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在海德堡要理问答的20问到23问里面我们所要分享的一个信息。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那么什么样的人谁能够得救呢？这是我们所提到的第一个问题。人如何得救呢？得救的范围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被预定所拣选的人。那我们当我们去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预定论的时候去思考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救恩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一个安慰。那么得救的范围就是局限在上帝在创世以前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所预定拣选的人才能够得救。耶稣基督也是为神所拣选的人而死，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韧性。那么得救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说得救的方式是通过真信心，使我们与基督的救恩能够有这样一个连结，使我们与基督的生命有这样一个联合。当然这个在这个连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可以忽略圣灵在人生命当中奥秘的作为。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是圣灵在人的内心深处他奥秘他大能的一个作为。那么这是关于人如何得救我们所分享的。那么关于什么是真信心呢？我们分享的主要有三点，就是真信心它的三个要素。真信心是一种确实的知识，它是建立在上帝所启示出来一个确定的真理的基础之上。所以信心的基础是上帝的话语，是真理的根基。那么真信心呢，它不只是一种知识的韧性，它也是有这样的韧性所生发出来的一种对上帝的顺服和信靠。那么这是真信心的第二个要素，就是一种坚定的信靠。那么真信心还有一个要素就是圣灵的恩赐，它是圣灵恩赐的一个礼物这是我们看到真信心的这样一个三个要素。我们所当信的内容呢，就是福音，圣经里面所应许的所启示给我们的所有的福音真理，这是我们理当相信的所有的信息内容。那么关于这些所启示出来的圣经真理呢，我们可以透过信经它的总结，我们有这样一个全面的这样一个认识。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来一起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那赐给我们信心的主。主啊，你在我们还做罪人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把那得救的信心放在每一个你在创世以前你所预定拣选的人的生命人的生命里面，使我们能够今天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可以因着信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之功，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被称为你的儿女，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侍奉你。主啊，我恳求你使我们常常去思念去思想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救恩。我也恳求主你来保守和带领我们众位弟兄和姐妹，使我们在患难之日我们能够越发的去查考你的真道，去明白你的真理，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能够被你建造和建立。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你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需要你来供应，你来牧养我们。我恳求主你继续的来保守和带领我们教会前面的方向和道路。主啊，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教会的主，你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的主，你是我们家庭的主。我们把我们的教会，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每一个个人都向你仰望和交托。求主你赐给我们那从天上而来的平安和喜乐。主啊，让我们因着对你的信靠，我们就生发出因着我们对你的信心就生发出我们对你的顺服，使我们在凡事上能够看见你的荣耀，使我们在凡事上能够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大能。主啊，我求主能够特别的保守我们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期，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能够在你里面能够被你来坚固和建立。主啊，求你能够施恩给我们，求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一下在你面前的时间，听我们在主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